后主内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平安呀。刚才大家看到哈，恩汉今天是恩汉第一次在这里在台上服侍哈，我们掌声鼓励他好不好呀？好，我们的恩汉老师要从主入学老师变台上的带领者，好，他明年将会站在这个位置哈来做带领呀。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主你来对我们说话，你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主你让讲的清楚，听得清楚。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上个主日没有来参加主日哈呀，因为星期六，上个星期六的一周那天我就淋雨，加重了我的哮喘。我的哮喘其实是从我确诊第三天开始我就开始哮喘，所以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害怕确诊的原因呀，是因为我怕哮喘。所以我星期天那天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就问了我的情况，然后他就用听筒听了我的肺，然后他就知道说我从确诊开始就开始哮喘了。其实这期间我是用我自己的药开始吃，该吃的都吃了，所以医生就说你都咳嗽了这么久了哈，我现在要给你比较强的这个 steroid 四天的药。他说如果这四天的药不好，你就要去照 X-ray 要看一下你的肺有没有发炎。然后他就立刻马上拿出一张表格，写要交给我，叫我准备带回去要去照 X-ray 了。我一看到那个表格我整个人就乱了。然后接下来医生又说什么，你等一下出去去做一下 COVID test， 我想看有没有确诊。哇，我就想有没有搞错，我又来确诊。哎呀，当然最后我是没有确诊啦，但是医生这一番的话把我吓死了哈。所以第二天我就又去看中医了，然后中医师一看到我他就骂我，不是叫你回来看我吗？啊，你这种的体质是不能靠西药的。然后我就问医师了，医师我会不会肺发炎，我会不会要去照 X-ray？ 他就说不用不用，你跟我好好吃，好好吃就不会。哎，又因为这一句话，我之前的担心就怎样就放下了。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不是说是西医好还是中医好啊，西药中药我其实都还在吃的。我想表达的是两个医生的两种的回应给我两种不同的心情，言语说话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在圣经中箴言它里面说什么，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可见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话的力量是有多大。根据统计，人的一生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说话。一个人平均所说的话若是打印出来 print 出来的话，大概有50页。所以一个人平均一年所说的话大概相等于132本200页的书那么多。我们有说这么多话吗？雅各他是非常关心舌头的问题。在雅各书里面每一章都有提到关于舌头的问题。按照雅各的说法，用舌头就可以分辨出我们是否有真的信心。上一次我们的讲到二章的时候，我们说到信心跟行为，我们说到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那么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表现最明显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从他的言语他的说话表现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言语一定会揭露我们真实的本性。我们的言语，我们所说的话， 会将我们真实里面所想的东西显露出来。所以一个人的言语可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语，一个人的讲话，可以测量出他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可以测量出这个人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来看这个经文，根据雅各在第一节他所说的，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不应该有太多人做教师，因为知道我们做教师的将受更严厉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推想，当时候初期教会可能有一些不负责任，不应该当教师的人在教会当中当教师。这些的教师就是拉比，指拉比，就是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犹太人对于拉比的敬重是比对父母亲的敬重更高的。有这样的记载说，哎，如果有人把你的父母和拉比同时抓去，不是你的老婆跟你的岳母，不是，现在是父母跟你敌人一起抓去的话，你要先救的人是谁？你要先救的人是拉比。为什么？因为父母亲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上，可是拉比呢，拉比却是引你去来生。所以拉比当时候，拉比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而当时的教会又没有这样子的系统说，哎，要测试一下这个的教师的资格，看他的信仰是否正统。哎，也没有人说，哎，你是哪一间神学院毕业，哎，是不是黄志伦牧师教出来的学生啊？我是啊，我是黄志伦牧师教出来的。没有这样啊，没有这样。所以任何人当时候都可以自称自己是教师，自己是拉比。而当时候我们说过了，罗马的社会是怎样，是追求名声，追求名利的，因此就有人混水摸鱼进到教会里面，冒充做教师，做假教师，为了提高自己就假虔诚，招摇过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他也曾经这样子的责备，他说什么？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说而不去做，他们把重担困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连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做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夹子做大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他们喜欢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所以弟兄姐妹，雅各就在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的严厉的警告，如果你的教导是曲解真理的，你的教导是不传上帝的话，那么怎样？那么你将遭受更严厉的审判。接下来呢，我们要注意看的是第二节。第二节，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错，假如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错，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控制全身。雅各把自己，他用我们，他把自己也纳入在里面了。其实这里雅各要说明两个的真相。第一个的真相就是什么？世界上没有人不曾犯罪，没有人，每一个人都犯罪。所以在罗马书说到什么？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约翰也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了。然后传道书里面也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没有啊。有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只是不同的地方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第二个的真相是什么？第二个的真相就是雅各说，在所有的罪的里面，舌头所犯的罪是比其他的罪更容易犯的，同时也具更深远的破坏力量。所以耶稣其实也警告过门徒，在话语上，在言语上要小心。他说什么？ 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因为你要照你的话被称为义，或定为有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没有，我们都在其中。或许有人会指责雅各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哎，舌头，哎，舌头是这么小的东西，你何必如此看重？何必这样子的长篇大论？何必喋喋不休这样子啰嗦在这边讨论？为什么？所以雅各接下来就用了两个例子，就是嚼环和船舵。第三节和第四节他说，我们若把嚼环扣在马嘴，使他们驯服，就能驾驭他们的全身。试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狂风吹逼，舵手只用小小的舵就可以随意操纵。在网上Internet 有一篇的文章，它的标题是坐马可真不容易，这些家伙都是用来对付马。蒙古民族自古以来都称说在马背上长大，所以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说什么？马并不是天生就能顺从主人的，它必须经过驯化才能够顺从主人。所以从选马、驯马、骑马都需要有相应的用具，而马的这个的嚼环就是驾驭马的最必要的工具，就是这一个，这一个东西。你们看下一个图画，我觉得很残忍，它就是这样，然后一个铁勾过去另外一边，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勒着，勒在马的嘴里来控制它。马的嚼环跟船的舵，船的那个舵，这两样东西有几个共同的特征。什么特征呢？雅各引用这两个，它的特征是，第一，它们本身是非常小的，可是却有很大的能力。想一下，这个小小的嚼环就这样套在马的嘴里面，就能够使骑手控制马，而一个小小船的舵就能够使船长驾驶一艘的巨轮。同样的，我们小小的舌头属于我们全身最小的器官，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第二，他们都是要以相反的力量对抗。怎么说呢？马的嚼环是要对抗什么？对抗马的野性。船的舵呢，是要对抗风的力、风力和水流。舌头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战胜相反的力量。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本性，很多时候是要控制我们。我们的本性会使我们犯罪，周围的环境也会使我们说出一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们内在的罪跟外在的压力都试图要来控制我们的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依靠神来对抗舌头所会犯的罪。第三，是要有熟练的技巧来控制，经验丰富的骑手他才能够控制好马。同样的，经验丰富的舵手船长才能驾着这个轮船穿越风暴。那么我们呢？我们的舌头，我们必须降服于基督，是不断的降服，让耶稣基督来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担心我们会在舌头上犯罪。第四，是有指引的能力的。我们想一下哈，如果一匹马逃走的马， 或者一艘要沉船的轮船会怎样？它会影响到路上的人，会影响到乘客的生命，会面对伤害，甚至是死亡。当法官说有罪或者是无罪，这些的话都会影响到一个囚犯的命运。一个父母亲口中所出的一句话，对孩子说是还是不是，都可能极大的影响一个孩子的生命的方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要低估我们言语所给出的指引。不要以为安静沉默就不是一种指引，安静沉默也是一种的指引。我们看到在圣经中，耶稣他在井边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之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了。彼得他在五旬节讲道，一讲完道就使3000人信主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小的舌头能够有能力指引其他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这里雅各的意思不是不要我们说话哈，相反的，雅各要我们用智慧来说话，因为如果说话不当就带来很大的破坏性。所以雅各接下来他又给两个例子，就是火和动物。第五节，照样舌头虽然是个小肢体，却会说夸大的话。试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把整个生命运转中焚烧起来，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雅各说什么？雅各说舌头就是火，舌头就是火。在箴言里面也说到了，无赖之徒挖出邪恶，他口里的话好像炽热的火。1871年10月8日到10日，在美国的芝加哥发生了连续3天的大火，而这场的大火导致了10万的人无家可归，有17500的建筑物被毁，300人死亡，而估计损失估计超过4亿美元。起因据说是因为一个的小仓房里面的一盏的灯火灯笼被碰到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言语也能点燃大火。火和言语有两个相同点，第一，它影响的范围是广大的，一句话可以伤害远方无辜的人。所以犹太拉比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舌头超生死之权，难道舌头有手吗？非也，不是的，但舌头却能如手一般杀戮。他说舌头却能够像手一样杀人，而手杀人之限于仅此，可是舌头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剑一样，可以伤害人到远方。舌头的伤害力可以在千里之外都能够伤到人。第二，无法控制。世界上有3样东西是一去就追不回来的。第一个是什么？离线之箭，就是箭一射出去就回不来了。第二，就是出口之言，说出去的话就回不来了。第三，就是失去的良机，失去的机会。所以正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第七、第八节，雅各说什么？人的舌头不只是像火，还像危险的动物。第七节，各类的飞禽走兽、昆虫、水族都可以驯服，而且都已经被人类制服了。可是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它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了致命的毒素。在罗马的时代，在他们的庙，他们有拜这个蛇，你知道吗？他们会把这个驯服了的这个蛇让他们到处的爬，而他们就相信，哎，这些的蛇就是神的化身。所以如果有一条的蛇从一个病人的身上爬过去的时候，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神医治了他的疾病。所以雅各就说了，人类都已经驯服了每一类的这个的野兽，连蛇都可以驯服了，唯独人类对自己的舌头却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不能够驾驭，不能够屈服。雅各说人类的舌头是天生无法控制的，是天生难以制服的，是天生不受管教的，是天生不负责任，无法约束，是原始的邪恶，是原始的罪，是一种的本能的罪。舌头想要掌控一切，弟兄姐妹，这样邪恶的舌头现在就在你我的嘴巴里面。雅各说这个舌头它最后的一个特征就是背叛。第九到第十二节说，我们用它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又用它来咒诅造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同一张嘴竟然又称颂主又咒诅人，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同一泉涌出甜水和苦水来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结橄榄吗？葡萄树能长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犹太人当他们提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犹太人都会有一种的做法，他们就会说，哎，他是应当称颂的。而虔诚的犹太人每一天三次会向上帝颂赞祷文，而这种的祷文每一次就会以上帝啊，你是应当称颂的作为开始。可是雅各就在这边说了，你竟然可以用同一张的嘴巴虔诚的颂赞上帝，意思说他是应当颂赞的，可是你竟然用同一张的嘴巴恶毒的咒诅别人，这个就是舌头的背叛。雅各认为这样子的情形是不正常的，就好像一个泉源 涌出两种的水，一个甜一个苦，一棵树长出两样的果实。你们有看过榴莲树长出榴莲又长出红毛丹吗？雅各说这种的事情是反常的，是错误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里面有两种不同相容的性情存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像一头野兽，有时候另一面就像一个天使，互相的矛盾，互相的冲突。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对耶稣说什么。彼得对耶稣说，哎，就算必须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这个是彼得对耶稣说的。可是同一张的嘴，彼得说什么？彼得却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他对别人说，当众否认，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第二次他发誓，圣经里面记载说 他再一次的否认，并且发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耶稣。第三次，彼得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耶稣。还有呢，使徒约翰说什么？他教导我们，孩子们，我们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弟兄姐妹，约翰这位使徒，他是教导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使徒啊。可是你们记得吗？使徒约翰曾经吩咐耶稣说什么？他叫耶稣吩咐天上降下大火，烧死这些撒玛利亚人。你们可以想象这是同一个人吧。还有呢，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就说什么？哎呀，这是我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多浪漫，对不对？可是当上帝质问亚当说，为何你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时候，亚当说什么？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啊，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啊，她把树上的果子都给我，我就吃了。作者本人约翰，他的著作是《天路历程》，他里面就写了关于这个对多言讲多话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在外他言如君子，一派斯文，但在家里却如魔鬼般狰狞。许多人对陌生人是非常的客气的，但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朋友，却毫无忍耐，脾气暴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在礼拜天满嘴赞美上帝的话，但平时却粗话连连，谎话连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讲的舌头，就是指我们自己。我们的舌头能将我们真实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滥用舌头可能是一个人最容易犯的罪。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犯某些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犯那个罪的机会。可是言语说话没有限制，没有任何的界限。有时候我们犯罪，犯言语上的罪，一到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这个就是舌头可怕的部分，舌头罪的可怕的部分。我们说出去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都不知道我自己说过什么，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说的话是这么伤害人的，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说的这么话，我的态度，我的语气是这么的重，我们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是别人知道。所以有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感谢那些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哎，你这样子说话不对，我们要感谢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我们真的看不到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想收回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圣经形容什么？圣经形容舌头是邪恶的、欺骗的、污秽的、败坏的、夸口的、毁谤的、说闲话的、亵渎的、愚昧的、自夸的、抱怨的、咒诅的、增进的、淫荡的，是坏到极点的。我今天可以这样子说话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怪不得神要将舌头，我们的舌头关在牙齿的后面，然后把嘴巴跟它包起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福康宁聚会的主题，扩张爱的容量。这个扩张爱的容量要成为我们教会的文化。 不只是成为我们教会的文化，要成为我们家庭的文化，成为你婚姻的文化，成为你亲子的文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放了五年，就是为了要在你的里面生根，让爱扩张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阻止一切因为言语而使到教会受伤害，因为言语使到婚姻受伤害，因为言语使到亲子受伤害，因为言语使到跟弟兄姐妹受伤害，因为言语使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受到伤害。我们要阻止这一切，求主帮助我们，我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陷阱。我们真的是需要认真的看待。为什么？因为至终那个问题不是在舌头上，是在我们的心，是从心发出来的。我刚才说了，舌头所表现出来的是显露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说什么？从口里所出发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秽。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一颗仇恨的心不能产生慈爱的言语或行为，一颗不公义的心不能产生公义的言语或行为。耶稣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雅各不断地强调提醒我们，如果你是真的信徒，你有真的信心，你就会有这样的行为。如果你是真的信徒，你是有真的信心，你就应该要这样的活出来。一个有真信心的人，性情一定会改变的，一定会改变，因为我们有圣灵。而性情的改变一定会带来新的行为。我再说一次，一个有真的信心的人，他一定会有性情的改变，而性情的改变一定会带来新的行为。那么新的行为一定就会有新的言语。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为自己找看起来很合理的借口，我们不要再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哎，我的工作，我的成长背景就是这样的，哎呀，他们懂我就是这样的，他们认识我不用紧，哎呀，我的朋友认识我，我的家人认识我，我就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降临节，降临节第一个主日是盼望的主题，我们愿主耶稣道成肉身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哎，我们不再是以前了。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要脱离以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称义，因此我们就应该按着神的心意，借着他的能力，哎，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必须靠着神降服基督。我们错了不用紧，再回到神的面前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必须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哎呀，我在婚姻里面，我对我的老婆没有耐心，对孩子们没关系，我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 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定可以。最后我们用这个英文这个 think， 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在说话之前可以来三思。第一个的 T， 我说的是真实的吗？第二个 H， 我的话对人有帮助吗？第三个 I， 我说的话能鼓舞人吗？第四个 N， 我说这些话有必要吗？最后一个 K， 我说话的语气是亲切温柔的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传道也在学，我们都要彼此学习，靠着耶稣基督一起学习，让我们有更美好更有爱的生活，更有爱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享受在爱的当中，而不是用言语纷争的当中，我们就可以减轻我们许多的烦恼。弟兄姐妹，说话是如此的重要，所以雅各说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的动怒。这句话贴在你的车上，贴在你的 diary， 贴在你的书桌，贴在你的办公桌，贴在你的 handphone。 我是有贴的。好吗？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一起先向神来祷告，回应上帝，求神帮助我们从言语上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是的，主，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所以我们恳求主你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是的，主，我们众弟兄姐妹此时此刻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所发出来的声音是赞美的声音，不是恶毒的声音。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继续的来扩张爱的容量，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